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其实我们很经常的就能读到，是关于圣餐的时候的经文，对吧？那圣餐这件事的设立，其实餐我们知道就是饭，圣餐就是在神的面前的吃饭，当然这是一个象征的仪式。我们另外还有爱筵，我们能够在这个筵席当中来去吃饭。而现在来说是这个圣餐更多的它是不能管饱的，对吧？并不是一个日常的这种饭食，但是从它的来源而言，的确也是跟吃饭这件事儿是很有关系的。咱们中国人喜欢说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说明我们对吃饭特别的看重。所以据说吃饭了、做饭了、种菜了，都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种族天赋嘛，是吧？我们到了世界各国，无论你原来是干什么的，在那开个中餐馆应该是绰绰有余，这个水平是吧？所以但是这个不是说就我们才重视吃饭，其实世界上的所有人都重视吃饭，对吧？各个民族都重视，只不过就是重视的这种精致的程度不太一样吧。你会，如果你把一个地球仪拿着哈，你从这个大西洋往太平洋这个方向这么看下去，从西往东这么来看，你会发现各民族对于饮食的这种精致程度，它是越往东就越精致，它在递增的。基本上最糟糕的就是英国的饮食，是吧？英国人爱吃的一种东西叫做什么炸鱼薯条，其实连他本国人都不是爱吃的，都不是很多，是吧？经常一顿饭就是个汉堡就对付了这样的。而在这个再往东一些，到了南欧，到了中东这一带地方呢，有一本书叫希罗多德的历史啊，在这里边他就记载，当希腊和波斯打完仗之后，斯巴达人战胜了，斯巴达人就到了敌军的营帐去收缴战利品，看见波斯人的那个晚餐还没有撤出呢，一看那一顿晚餐那个精致程度令人发指，他们都非常的惊讶，召来所有的斯巴达人就互相的议论说，你看他们吃的饭这么好，我们斯巴达人吃的那个饭那么差，他们为什么吃这么好饭的人还要过来抢我们的食物呢？所以他们是不能理解的。起码这个里边就说明波斯的这种饮食要比南欧的这种斯巴达人的希腊人的更好啊。至于咱们中国呢，就不用多形容了，我们的这种珍馐美馔那是多么的精致。你要不了解你可以看一下《红楼梦》里边刘姥姥吃的那一顿茄子是咋做的，是吧？那一个茄子到要用了12道工序，用多少只鸡去烘焙了，是吧？去把它弄熟。所以我们其实你发现，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有一些历史的知识，你看这个各个民族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往往都呈现着一种刚才说的这种递增或者递减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比如同样是在这种从西往东，你要来看，你发现各个民族他对于就说这个身体这个重视程度呢，好像也是在依次递减的。这个好像跟你刚才我们提到的他对食物的重视程度在递增给你的感觉是相反的，对吧？因为你说重视物质为什么不重视身体，你发现奥运会是不是希腊人发明的，对吧？在这个比较靠西方的地方，他们那种以那种线条人体甚至裸体为美，对吧？然而跑到了越到东方，越大家是以谈这个方面为耻，至少公开是不说这些的，也以这种袒露了身体为耻。你会发现这个也是有一种变化的哈。但是又与这一点给出的一个暗示相反的是什么呢？你比如在神学上，咱们读的信经里边总是会提到主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对吧？那么越是西方的教会和越是东方的教会，他们在早期还没有确立这个信条的时候呢，他对于耶稣的这个到底是神性更为看重还是人性更为看重，也是有取舍的不同。简单的来说，就是西方的教会非常强调耶稣的神性，而越到东方这个教会越强调基督的人性啊。我们说了这好几个例子是想说，好像很多时候有这种链条，这种链条都有一种单向性啊。所以你发现没有，从西到东总是一个单向的递增或者递减，从东到西说当然也是可以的， 结果你就发现我们的圣经其实它被刺下的这个地方是在大概这个中间的位置，对不对？巴勒斯坦是在这个迦南地，在中东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说不光是从地理的意义上哈，就是从许多的这种价值取向上，你发现只有圣经才是最合乎中道的，既不过分的重视，也不过分的轻视。刚才提到的那三个问题其实都是这样的啊，就比如说对于灵魂和身体更重视哪一个呢？好像越到东方越喜欢重视灵魂啊，一些超越性的一些东西，对于肉体好像有点很鄙视，好像那些佛教道教修炼的那个关键要素就是把你的这个臭皮囊怎么修炼没了，是吧？而在这个西方呢，他就是对身体崇拜的过分，像希腊人那个样子。结果你发现圣经是什么呢？他非常重视灵魂，但也同样非常重视身体，对不对？他没有鄙视哪一个。所以我们的信条有一条叫做我信身体复活啊，我们将来复活大家不是都幽灵一样，都是个灵魂在那互相交流，我们是有身体的。这点是很有时候让中国人很意外，而对于希腊人和西方教会在早期信主的时候让他们很意外的是复活之后还有灵魂，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取向不一样。那么在这些当中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连食物这件事也是一样的啊，越到西方越不重视吃，越到东方越重视吃。那圣经对于吃饭这件事你觉得是重视还是不重视，对吧？你会发现它重视的很合乎中道，这是我们想说的，对吧？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说圣餐，我们就要来想一想它是怎么来的。第一个角度，我们以前总提圣约神学，你会发现圣餐这件事可以说贯穿在圣约当中。比如咱们从整本的圣经开始，你发现整本的圣经一开始就是一场婚礼或者一场婚宴，对吧？亚当夏娃结婚啊，结束是也是一场婚宴的，对吧？是羔羊迎娶新妇，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跟食物就有关系了。而且你要注意亚当之约的核心是不是就是这棵树上的东西你不可以吃，确实跟食物有关，对吧？而犯罪也确实是跟他看那个东西是可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他才吃了，所以你说这个跟吃饭是很有关系的，对不对啊？这是亚当之约。那么你在大洪水之后呢，大洪水之后你发现那个生命树了，智慧树了，伊甸园中的果子是上帝给人预备吃的食物，对不对？包括给动物也是吃树上长的东西的那个时候啊，也就是简单的说那个时候人畜都是吃素的，对不对啊？不过在洪水之后上帝是不是再一次的又给人重新预备了食物呢，对不对？给挪亚一家邀请他们去吃园中长出的菜蔬，同时允许他们开始吃荤了，是不是可以吃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跟食物很有关系的哈。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可能说吃饭这个不是那么明显了，至少我暂时没有找到，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很多的细节，比如在预告以撒降生的那一次，他在不知不觉中招待了天使，也是在招待他们吃饭，吃了什么呢？吃了嫩牛，吃了饼，还有奶油，还有奶，是吧？还是很丰盛的，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摩西之约里这个就很明显了，对吧？上帝所预备的设立的逾越节晚餐，这个就可以说是对我们今日之圣餐的一个预表和象征，对不对？逾越节的晚餐，并且逾越节上面是不是有一只羊羔？这只羊羔而且要它浑身的骨头都不可折断一根，对不对？当时以色列人不见得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直到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你发现别的囚犯的那个腿都要被打断，但是耶稣没有被打断，是吧？这是要应验他浑身的骨头都不可折断一根，也就是说逾越节预表着圣餐，逾越节的羊羔正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如同逾越节，这是一个上帝和人和以色列人立约以及纪念他们得拯救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今日的圣餐几乎是从同样的意义上也是一个纪念我们和神立约并且我们得蒙拯救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仪式，对吧？这个就是逾越节的一个纪念。 而且呢，就是在最后的那个大会之日，设立律法，设立了十诫的那个大会之日，上帝呢就邀请了以色列人摩西还有亚伦还有70位长老上了圣山，在那里与神相遇，对不对？他们在那里观看上帝，你还记得吗？说到他如同蓝宝石一样那种荣耀，是吧？哎，就在那里他们又是在上帝的面前与他吃喝，写得很清楚啊，圣经里又是在上帝的面前摆设的筵席，这样的吃饭。而且更不用说在旷野当中，上帝亲自的为所有百姓预备了一种超自然的食物，是叫做玛拿，对吧？这个玛拿是像什么呢？像这个香菜的籽，香菜就是盐穗啊，正规叫法叫盐穗，这儿叫都叫香菜，是吧？就像那个籽，像一种白露为霜，像那个白露凝结成的霜，这样一种东西。所以你发现这个是不是都跟食物吃饭很有关系，是吧？而在大卫之约，我们说大卫之约的核心是他的宝座，核心是圣殿，圣殿和他的前身叫做会幕，是不是？在这其中进行的最主要的核心活动是什么呢？献祭，对吗？你想献祭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献上食物嘛，对不对？献上这些食物啊，比如说在圣餐在圣殿里边一样有一个桌子，饼和酒是放在这个会幕的那个桌子上的，圣殿中也是这样哈。那个食物叫做陈设饼，还记得吧？是吧？是献给耶和华的，代表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约。而动物性的献祭也是一样的，这个所谓的燔祭呢，是把它烧了直接献给上帝啊，赎罪祭，这些都是关乎于赎罪的问题啊，献祭动物。还有另一种呢，叫做平安祭，就是赎罪祭，赎罪已经完成了，现在代表着神人的和好和平安。那这个平安祭就是一顿饭了，其中一部分烧了给上帝，另一部分是祭司来吃，再另一部分是分给所有敬拜的人，大家一起吃，对不对？这个就是平安祭的那个平安的筵席，欢庆上帝与人和好。所以那个时候的祭司想当祭司，你除了属灵知识非常深湛之外，你要按时分食物给圣约的子民的，甚至于意思是你应该有一点厨艺的啊，祭司都是厨师，祭司长就相当于厨师长，是吧？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新约，当他早期的那些门徒都是犹太人嘛，对吧？听到主耶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一顿逾越节的晚餐，是吧？我是那个羊羔，他等于在说这件事儿。所以真正的一些以色列人，他会从这种圣约的这个概念，整个圣经的历史上很清楚地知道耶稣想说什么，对吧？所以他们不会太过于惊奇，因为他们有这种圣约的背景，所以他们了解这一顿饭或者这个晚餐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哈，圣餐可以讲是贯穿着整个的圣约历史的啊。因此呢，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也应该像这些圣约当中的那些立约人，像他们一样存敬畏的心啊，要更新我们和上帝之间的约和关系啊。这里一个小插曲，我们说一下和合本当中这两个字都同时在用的，对不对？一个字念言是二声，一个字念燕这是四声啊。这个言我们查一下中国的字典啊，这是引用的，这个言竹字头就是竹席的意思，竹席就是古代的人吃饭的时候跪在地上，他不能供的跪在那个尘土地上，它是铺着一层一层，不是一层而已啊，好多层好多层，最上面那层叫筵，这样的一个紧靠地面那层叫筵，最上面那个叫席，筵席就这么来的，席其实也是竹席的意思，对吧？以后拿这个来代表众人一起在这吃饭，代表这件事，这叫筵席啊。而宴呢，宴是四声，是吧？宴是四声，宝盖头表示这是一房子里边的那个和清海宴，那个宴是表示一个平安的一个意思，对吧？也有这个表意的一个作用，表示你这是在一个房子里边请人吃饭喝酒，或者你自己吃饭喝酒，说的这是一顿晚宴，是吧？一个宴会，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发展成动词名词都是这个意思，酒席或者是动词叫宴客， 宴社等等。好，有没有想过咱们和合本圣经用哪个字是更多的？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是第一个更多哈。筵和宴圣经里都出现过，不过提到筵席圣经里只有这个用法，筵席啊，第二个二声的这个筵席，也有说筵宴，也有这样说的，筵宴也是筵席的意思。但是你要注意，至少我在查，在没有修订之前，我们的和合本里没有宴席这个字。虽然我们平常可能说顺了，我们说一顿宴席，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其实是摆设筵席，对吧？二声提到宴的时候，你发现都是说叫做宴乐，你不可荒宴醉酒，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你要细细的分辨一下，发现我们和合本，别看起初是传教士外国人学的汉语然后翻译的，对吧？但是他们对于这几个字义的把握是很精准的，非常符合这个汉字的意思。也就是说筵席这一个，你要细细的去品一下的话，它好像比较强调的是大家联席而坐，众人有一个关系在这里面吃饭，对吧？众人一起吃饭。而这个宴呢，似乎是更强调的是吃喝快乐本身这件事儿，对吧？是吃饭喝酒这件事本身。所以它虽然有交叉，但是要细分确实有点不同的含义。或者再简单的说，在圣经里出现的时候，筵多半是好的，这个宴多半是坏的，这样是不是更简单一些哈？所以严格来说，咱们中午主日中午咱们大家一起吃的那顿饭最好叫爱筵，虽然说起来有点怪，对吧？其实应该叫爱筵，不是爱宴啊。虽然你就说爱宴也不至于就怎么地啊，但是严格点就是爱筵二声。好，说了这个之后，其实我们细想这两个字的区别，你发现我们不是在咬文嚼字而已，它真的很意味深长。因为同样是吃饭，同样是吃饭，可以是为了彼此相爱，而且确实能促进彼此相爱，对吧？这是在吃饭。但是吃饭本身也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肚腹而已，对不对？是为了放松减压而已。有没有这个放松减压的功能呢？对吧？我们所敬爱的王一牧师就曾经自黑式的做过一个见证，别人告诉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胖呢？是因为你孤独，人一孤独呢就觉得空虚寂寞就冷，是吧？就想拿点东西就吃，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很多人的确是他的减压的方式，他就要靠吃，他觉得在吃是最快的能得到快乐的一种方式之一，对吧？的确有点道理哈。原来吃饭的一个理由可能是对抗空虚寂寞冷，是吧？我记得我当年还在背单词的时候，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sentimental， 就是感伤的那个词，忧郁感伤。怎么记得住呢？就是三屉馒头，人一感伤一忧郁就想吃，一吃就吃很多，就吃三屉馒头，就记住这个词了，是吧？所以这个里边真的有关系啊。吃饭这个事儿如此的重要，就是因为它真的能够有好多种的含义。有人出席那个宴会，出席那个我们说的筵席，大家在一起吃，它不是为了吃，它是为了这层关系，对吧？是为了大家一起来有一个交流。有人可真的就是为了吃。你有没有见过在出席酒席宴会的时候，什么国宴什么晚宴，结果大家都彬彬有礼的在那交流什么的，这个人上去拿盘子扒拉咔咔就这么吃，那个状态真言书可是给他形容的很厉害，对吧？就是说吃饭的功能性，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好，有了这个的说法，我们要知道我们领圣餐该是哪个心态。你仔细想，圣餐也是一顿饭，如同逾越节晚餐一样，对吧？当然今天的圣餐那绝对不可能管饱，刚才已经说了，对不对？你得吃多些呢管饱。但是我们领圣餐就是说，到底应该如何分辨它的意义呢？如何纪念圣约呢？或者再具体而言，是有什么原则和方式呢？这个就要从圣经里去找了。可能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很司空见惯了，就是有这个仪式，没有把它想太多。所以我们还是要从真正的从圣经和从我们的教义当中来看一些关于圣餐的要求。我们可以看这几项哈。首先说为什么要领圣餐，对吧？为何要领圣餐？这个就是在各种的教义问答里都提到的。 因为圣餐是新约上帝所设立的圣礼，我们是在圣餐当中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分发并且领受饼和酒，来表明他的死。所以呢，参与的人要按理去领受吃喝他的身和他的血，得着属灵的滋养，在恩典中长进，这是那个定义里所讲的啊，得属灵的滋养，在恩典中长进，使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和交通得以坚固，这是圣餐的意义，好让我们能够感恩，能够纪念上帝的圣约，更加纪念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和团契，使我们的关系都得以见证并且更新，这个是圣餐的定义，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领圣餐的这个原因，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有刚才提到的像对我们有祝福啊，恩典中长进，属灵上得滋养，以及见证我们和神和好，这叫做神所立的约，也见证我们的人和人彼此的和好，就是叫做相爱和团契，对吧？这是圣餐的意思。好，如何领圣餐，我们来分别说在领餐之前、之中和之后，分别我们该怎样的去预备自己。在领受圣餐之前的一个关键字叫做醒察，比如说以后我们也许会到了圣餐主日前，我们会预告说明日是圣餐主日，也就是让我们大家当然也可能是更早一点说下周日是圣餐主日，是吧？好，让我们在这一周在心理上做好预备，醒察自己是不是还在犯罪得罪基督，有什么样的罪和亏欠，醒察自己的知识、信心、悔改这些是否真实，以及是什么程度，也醒察自己对上帝是不是真的爱，对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有爱，以及对众人是不是真的有爱，我们是否饶恕了那些得罪了自己的人而且也醒察自己是否渴慕基督，醒察自己是否愿意顺服基督，醒察我们是否愿意操练各样的美德和默想，这是关于预备圣餐。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这样的醒察了之后，他觉得我是不是没信呢，这一醒察发现我这个信的太差了，对吧？或者总是觉得我好像没有做好准备去领受圣餐，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他可不可以领受圣餐呢？他自己都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好像自己在决定，我觉得没做好准备我就不领了，对吧？那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信条里172遍就是这样讲的，说如果一个人怀疑自己不在基督里，或者是怀疑自己没有为领受圣餐做好正当的预备，这个情况要分几种来讲的。首先来说，这个人有可能他其实是在基督里的，只不过他自己对此还没有说完全的确信，这是可能的，对吧？这个是可能的。还有呢，他如果是出于这种忧虑而受到的影响，我担心自己的救恩是否稳固，我担心我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是不是如果不是信主的并不真信，我领圣餐是不是一种亵渎，对吧？他会想到这些东西。可是他这样的想法其实某个意义上也在表明他渴慕自己在基督里，对吗？他是想让自己去脱离罪恶，然后想要在基督里做到这一点。其实一个人只要他的心意能够这样的注目上帝转向基督，就已经可以被上帝看作他是在基督里的。又有谁能做到说我完全没有罪，做好了绝对的一个预备呢？你想那可能吗？对吧？从这个意义上，所以上帝设立的圣礼在他的应许当中正是有一个目的，就是安慰这些软弱的和有疑心的基督徒的，这正是圣礼的或者是圣餐礼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啊，对吧？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之一啊。所以呢，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个人有怀疑，不太确信，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他既然是在为自己的不信而忧伤而悲伤，而在努力的想要消除自己心里的怀疑，那这样的人是可以去参加圣餐，好使自己得以坚固。不知道这样讲是否明白了，对吧？正是一个认为说我不配我有罪的人，他却做好了信主的准备。一个人说我老圣洁了，我每周十一奉献，我都芹菜都挑十分之一出来，我没问题，我不像那个人一样，这样的人恰恰离基督最远，对吧？类似于这个意思，对吧？好，这个是，但是还有一点，那是不是所有的公开承认信仰并且受了洗的人就都可以领圣餐？也不见得。比如说他虽然公开似乎是认信了，甚至于他都受洗了，但是他却对真道，我要读一下这173问哈，他却对真道无知忘解，肆意犯罪。这样的人虽想参加圣餐，但教会根据基督所赐的权柄可以并且应当禁止他们参加圣餐，直到他们接受教训有生命改变为止。所以这个是要两方面说的，并不是说可以随意的，我就随随便便的真的亵渎式的来领圣餐，那是不行的。你一方面在亵渎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你一方面也来领他的身体和宝血，这能是合宜的吗？对吧？这是不可以的。好，这是领餐前的预备。那么在领餐之时呢，领餐之时基督就是指定了由牧者来分发这个饼和酒。当他被分发的时候，是将日常的饼日常的杯分别为圣作为他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圣洁的。可是并不是说你分开的这个饼和杯就实质性的变成了某种神圣的神秘的东西，大家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对吧？它是有神圣的意义在，也有那个实际的属灵的同在性在，但并不是如天主教所说的那一般，这样的分开之后，这个真的就是基督的血，就是基督的身体，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相信的，圣经也并不是这样启示的啊。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然后呢，次序来说，先是饼还是先是酒啊？酒过三巡吗？菜过五味？没有啊，圣经说的是先分的是饼，饭后才拿起杯来，对吧？次序不能乱的啊。既然是说这样的，饼和杯，饼和杯，我们日常也说饼和杯，对吧？这样然后再喝，先吃饼分那个饼，再喝那个酒，来纪念基督的身体，纪念基督的宝血。至于说用的是这个酒，需要用什么酒呢？啊，这个其实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些讨论。首先来说，一个争议是要不要是真的有酒精的酒。其实肯定的说，耶稣的逾越节晚餐那肯定就是葡萄酒，对吧？那不是葡萄汁儿啊。但是今天恰恰是为了保护许多人的软弱的良心，我们才故意的用了葡萄汁儿、果汁儿。虽然今天的果汁里估计跟葡萄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什么勾兑的，对吧？啊，如果从象征着宝血的角度来说，那用白葡萄汁儿、白葡萄酒可能就不好，最好是红葡萄酒。这个也是教义里它写的很细啊，最好是这样的哈。那个饼一样，你说你能不能用黑芝麻烙个饼？也不能说不行，但是你要如果是最好的话，是白色的为宜，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这个是关于它的这个形式。而在圣餐当中，这里我要仔细的来读，避免大家误解哈，就是到底在你领餐的时候，基督是以什么方式和我们联合和同在的呢？这一点我们要说的是，在圣餐当中，基督的体和血并非是物质的或者是属肉体的临在于饼酒之中，也不是叫做与饼酒同在，但也不是在饼酒之下。你是不是觉得有绕，对吧？
这个其实分别就是天主教、路德宗和慈云里的观点啊，我们所信的是在仔细的来辨析跟他所说的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那是什么呢？而是对于领受者的信心而言，它是有属灵的临在，你要注意是临在啊，不是同在。这种临在的真实性，正如饼酒本身对于他们外部感官的真实性一样，你的肉体如何实际的知道这个饼和杯，让你能够感受得到，那么你的信心就能在属灵的这个层面上如何感受到基督的跟你的临在。所以在圣餐中按理领受的人，确实在其中吃喝基督的体和血，但并不是以物质的属肉体的方式，而是以属灵的方式。所以呢，最简单的一句话啊，天主教会认为你领杯和饼的时候，基督的这个杯和饼实际又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你实际上在吃喝基督的身体和血，他等于把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按字面意思理解的，对不对？这是这种观点。路德的观点呢，马丁路德是在说，在你分开之后要分饼和杯的时候，基督就临在或者叫同在在这杯和饼当中，他降下来了，是这个意思。加尔文的观点呢，其实如果一句话概括，他说与其你说是在圣餐中基督降下来与我们同在，你倒不如说是在圣餐当中他把我们以某种属灵的方式提到了天上而同在。这样讲不着是不是我们可以明白一些啊？这是一种真正的属灵的临在。好，那么在具体的领餐的过程当中，对于领餐的人有什么要求呢？要有敬畏，要注意这些细节，要集中你的注意力啊，留心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要仔细的默想这是纪念基督的受死和受苦，好激励自己更加坚定的能够效法基督，活出他的样式，也省察自己也为罪忧伤，并且更新我们对上帝的圣约，更新我们对圣徒的相爱和团契啊，这是领餐的时候。另外一点我们常常忽略的是，领餐之后还有什么要求吗？有的，是吧？其实在领餐之后，基督徒有责任认真的思考，我刚才在领餐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是否得到了圣餐在上帝的应许当中说的众圣徒必有的那些益处和祝福。你要想你是不是得着了，如果你得着了，得着了鼓励，得着了安慰，得着了滋养，得着了长进，你应该就为此怎么样，感恩和赞美上帝，对不对？你要为此感恩和赞美上帝，求上帝继续施恩，也使我们保持警醒，免得退步，并且要完成自己所许的愿在上帝面前，好让也并且勉励自己常常去参加圣餐。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没有得到什么恩惠，你发现哎，他们说圣餐会得到刚才说了好几样嘛，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属灵的滋养，恩典中长进，对吧？得到了安慰，得到了祝福，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得着呢，怎么更难过了呢，更忧伤了呢，对吧？更加觉得不自在了呢。如果是这样，你就要更加省察是否你对圣餐预备的有问题，那之前的那个环节，对吧？是否预备的有问题，以及你参加圣餐的时候你的举动是不是合宜的。你要注意这个仪式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仅仅是个象征性的仪式，它是有实际意义的，我想表达这也是我们的信条所表达的意思哈。所以如果你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你省察你是否得着了这些祝福，你都应该让你自己的良心据此等待，在所定的时候去得着上帝赐给你的果子。而如果你确乎发现你某个方面确实做得有问题，就应当谦卑下来，在以后的日子更加慎重和殷勤地领受圣餐啊。所以这个是之前之中和之后 这样的几个不同的预备的方式。好，那么圣餐的祝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以上信条里边和教义里边提到的非常的详尽，非常详尽，如果仔细考察认真实践，相信我们都不难去领会，而且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就必得着圣餐所带来的一种恩约里的祝福。再具体来说是什么祝福呢？首先这个福分，这个福分刚才已经说了，要使我们灵命得滋养，又在恩典里有长进。具体来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首先第一，我们会从基督的死当中吸取恩惠，从而也能够不断地把自己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致死罪，清除罪，因为是罪在拦阻我们灵命的滋养和长进，对吧？圣餐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而且呢，上帝借着他的灵确实把他的恩典是进一步的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信心在圣餐中领受。这个恩典就是基督借他的受死为我们买赎的，也是他在恩典之约向我们所行的，圣餐正是这个恩约的印记之一。好，另一个方面我们就说是和好嘛，简单的说就是与神和好和与人和好。领受圣餐和领受逾越节晚餐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等于用一个神学家的话说，就是你是在圣餐桌前在与上帝相交的啊，在圣餐桌前与上帝相交，这是圣约祝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想，两个人如果有了矛盾，咱们中国人有一个标准的做法，如果我们最后能坐在一起吃饭喝一顿酒，是不是表示你就和好了，对吧？就表示你和好了。在这个意义上，你发现我们对于饮食的这个看法真的和圣经对于圣餐和这些饮食的看法非常非常相似，对吧？非常相似。当你能够领受神所赐给你的圣餐杯和饼啊，饼和杯，那么就表示你和上帝是和好的，这个意思，同样也表示你跟他人是和好的。如果你真的有这种生命和真的有这种和好，那就能够来更完全的见证圣餐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们去无论何时去领受圣餐，都应该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纪念他的死。其实圣餐的另外一个英文的说法呢，它就来自于希腊文的感谢这个字啊，所以它是有感谢这个含义在。圣餐更多的让你去默想已经成就的事儿啊，更多的是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在今日领受圣餐的时候呢，更是在盼望那将来天上的筵席，盼望那更大的更美的筵席，对吧？我们今天只是吃一点点的饼，喝一点点的杯，与上帝相交，而将来我们跟上帝完全亲密无间的那种荣耀的相交，正是在这个圣餐里所预表的，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在咱们的文化里，刚才已经说了，两个人无论多大仇多大恨，你如果能坐下来一起吃饭喝酒，这就算是和好嘛。三国演义说一壶浊酒还喜相逢呢，古今多少事你都付笑谈中了，对吧？那更完美的更大的意义上的基督的血所代表的杯，那是不是比那一壶浊酒要更加的效力要大呢？你想，两个人在一起喝两瓶啤酒，你俩都喝好了，两个基督徒在领受神的杯和饼，居然还不能够彼此和好，这合理吗？你想，对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弟兄姊妹同领一杯一饼，然而却向他怀怨，这就表示你没有跟人和跟神和好就领餐啊，这就叫做不是按理来领主的杯和血杯和饼啊，按理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把它总结下来说哈，首先我们今天谈了圣餐是贯穿整个圣约的，对不对？第二个方面我们谈了圣餐是应当按理来做的，这个细节来包括的是圣餐的性质来说，不是叫做化制或者变制， 也有这个化体或变体啊，而是叫做联合和同在，这个意思。圣餐的场合呢，你要注意，不可以私下举行，有可能圣礼的洗礼是有可能私下举行的，比如说给临终的病人，对不对？但是可不可以给人私下去分发饼和杯呢？在我们的信仰中是没有的，这是不可以的啊，而且也不可以给别人带领。有人说家里有病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厉害，你是把这当佛教那个香灰吗？当什么了？这是对吧？领回去给自己家人，不可以，不可以带领啊。而且领餐的方式我们刚才说了，再说一点，就是杯和饼要同领，不可以单领了饼没有领杯，或者单领了杯没有领饼，这是不合宜的，对吧？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是不是知道天主教当中信徒只能领饼啊，杯他是不能领的，大家知道吧？只有神父能领那个杯，而我们是新教啊，我们是基督教，杯和饼是要同领的，不能分开。领餐前的预备我们说了，之前要祷告，要分辨，要省察，支持要敬畏，要默想，要省察，之后要感恩，要赞美，要省察。所以最关键的一个词叫省察，对吧？要一直有省察的一个心。刚才也提到了谁不可以领圣餐，我们已经说了没有教会允许的啊，或者换句话说，这样说的给你的感觉是有点是白名单的意思啊，实际上说的是黑名单，就是教会禁止他领餐的人不可以领餐。往往教会禁止谁领餐呢？会停止一些人的圣餐，因为他有公开的犯罪，他有公开的这些犯罪的行为，直到他有这公开的悔改和见证，才可以重新接纳他领受圣餐。第二一个方面呢，是没有公开见证，这个实际上想说的明确一点说，就是我们儿童受洗了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是圣约的子民进入了，但是仍然没有像成人受洗那样有公开的悔改见证，对吧？这里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因此你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可以按理分辨这是主的身和主的血，对吧？你无法确定他能不能按理，因为他没有做过公开见证，或许他能，他能那就应该按照，如果没受洗那就是成人受洗，如果他能已经受洗了，这个叫做坚信礼，是吧？在行了坚信礼，也就是在众人面前做了见证之后，接纳为教会的领餐的会友啊。第二条指的是这个意思哈。如果再扩大一点，就是如果说外地来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姊妹说来这儿是不是默认就可以领圣餐呢？这个各个教会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严谨一些的就会要求你有公开见证，至少是牧者长老团对你有深入的了解才可以，意思是默认不可以除非我允许。也有一些呢会说默认是可以，除非有人指证说他其实是有问题的来的时候，对吧？啊，这是两个意思。第三一个方面，那是个人这个层面了。如果你在省察和预备当中，事前事中事后的省察当中，你觉得你不适合领圣餐，那就最好不要领，对吧？这个是不适合领圣餐的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两种情况，一个是其实真不适合领，问题在于这里边很有意思的，真不适合领的那个人通常会觉得我肯定适合领，想来想去觉得我应该是不适合领的，大概率是可以领的。这简直像有个人说什么话呢，说咱们在主内这个我们说为首的必做仆人嘛，是吧？什么人可以当领袖呢？就是那些不能不当领袖的人他就不能当领袖，那些可以不做领袖的人就可以做领袖。而这个是有又悖论但又是真理，对吧？你觉得你不适合领这个认罪和悔改的心，恰恰说明你预备好，你觉得我没问题我很适合领，往往是说明你可能还是没有看到你的真相，对吧？啊，大家从这个两个去省察。好，不按理领圣餐的后果，保罗的那个经文里说的是很清楚的，对不对？或者软弱，或者跌倒，软弱包括肉体上的，也包括灵魂里的。啊，肉体的软弱到一个地步， 可能就是表现为疾病，再到一个地步可能表现为死亡。当然肉体死亡也 不一定是说这个人就不得救了，对吧？但意思就是说，当你不去按理，也就是在等于亵慢主的身和主的血的时候，可能招致的惩罚会到什么地步，至于死的罪，是吧？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都不希望得着软弱跌倒疾病死亡，希望得到的是那种祝福，刚才说的滋养和长进，对吧？所以要按理来领受杯和饼。能得到的这些祝福，刚才我们也已经说了，生命得到了滋养，又在恩典里得到了长进。我们与神和好，又与人和好，与基督的联合和交通得到了确认与坚固，与肢体的团契和相爱得到了见证和更新。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我们说东方和西方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总是趋向于两个极端，对吧？其实对于杯和饼也是这样的，在神学当中。不过 C.S. 路易斯有一段话讲杯和饼特别好，就是在返璞归真里他这样说的哈，他说想变得比神更属灵，这是没有意义的。神从来没有说过要人成为一个纯粹的属灵受造物，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使用像饼和酒这一类的物质事物来将新生命放进我们当中的原因。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太过于野蛮不属灵，但是神不这么认为，他发明了饮食，他喜欢物质，因为他创造了物质，对吧？这就是我觉得说的很全面的哈，很合乎中道的一段话。所以我想说，属灵的人之所以叫做属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恰恰是你能在很多的物质当中，在万物当中看到神的作为，或者反过来说，你能从神的作为当中看到万物。你自己原先是过于物质化的一个人，还是过于清高鄙视物质的一个人，你在信主之后都需要归正。具体要向哪个方向归正，取决于你当时上哪个方向跑偏的，对吧？不是说大家都一定要向一个方向归正的，有可能你偏左他偏右而已，对不对？我醒察我自己啊，我觉得我原先可能是偏向于轻视物质那个方面的，所以呢贯穿到我对圣餐的理解，我就会倾向于认为这个只是象征，这只是物质，这只是个象征，就没有把它更加意识到其中有实际的属灵意义的这个意思啊。不过呢，这种借着很多的小事儿，也让我能够明白一些这些事情的意义。我原先也从来没想过圣餐和吃饭其实是有一脉相承的这种关系的啊。但是以前我写过一个小短文，这里面让我对圣餐有一定的意义，我也分享一下，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明白我在表达什么哈。原先我就是在还上班的时候，还没有辞职全职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学校是在鹿儿区那边，我从我家一直坐轻轨倒车，在那换一个公交，就在西安桥那一站倒车啊。然后呢每次就下车在那儿吃早餐，就是那年开始好像长春有个东西叫手抓饼，就那家有个卖手抓饼的啊，那家人总是按时分饼给我，是吧？但是这对小夫妻特别干净麻利啊，就是说话就是那种标准的东北人的说话方式。哎，起初呢就是觉得他比别人家干净，因为好多人并排了好多，不是就他一家，对吧？他家干净，而且呢我去买的时候发现很有意思的，他把一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垃圾桶是吧，套了个塑料袋放在前边，是收钱的东西。然后呢你掏钱，那会儿没有二维码这种东西啊，你要是找钱掏钱，他都看都不看你，说你自己找，比如这五块钱你扔十块，你扔进去，你自己拿五块走，他都不看着你。哎，所以这两个人这个他对顾客这么信任吗？所以这一点让我觉得他有点特殊，挺不一样的啊，他这个心很有意思啊。然后他把那个做事儿 做饼的那个你观察的很有艺术感，一个动作都不多，一个动作也不少，两个人配合，这个摊，那个打鸡蛋，那个撒这个，那个给你卷，那个往里装袋，这个都，你看的都有美感，然后有艺术感，这种感觉。只有一次见他多做过一个动作，打了个鸡蛋下去，结果呢，这个妻子说，哎妈，这个鸡蛋有点小，那个黄很小，话音未落，他老公啪又一个鸡蛋打上去了，这等于送你一个，因为原汁太小，这没有达到正常标准。哎，就是这俩人，你发现没有，很多细节很有意思，对吧？完了，还有一次呢，是正在那买，他家是买饼的，突然从我后边过来一个穿的破破烂烂的，眼神非常怪异的一个人，边走一步就这么右勾拳，就空中这么打拳，吓我一跳，我以为他打谁呢？然后哎，怎么回事？这俩就说，哎，他就是这个，总能看见他。他就左老头蹬了一下，说蹬了一下，嗯，但是他不打人，他这个人不打人，他就想好像想安慰我，想他劝一下我，说那个人可能是精神不好，但是他就是自己在那捂着，他不打人，他是不是真的不打人我倒是不知道啊，但是我能看出来这俩人吧，他总是对别人有一种善意的想象，我不是这样说你明白吗？对吧？当然了，后来我们学校搬到九台那边去了，我就不在那儿倒车了，再也没有吃过他家那个饼，但是我却总能想起他家，总能想起这对小夫妻，想起他当时怎么按时分饼给我的，是吧？就会让你在想他的许多的东西的时候，他没有给你讲什么，你会发现这里边有某种平凡中的神圣性啊。所以说这在我来说，这个故事非常平凡但又非常神圣，这就是我想说的，对你来说圣餐也是如此，看上去它好像特别平凡，但是它又极其神圣。我想让弟兄姊妹明白的就是，究竟何以平凡又何以神圣，甚至于平凡和神圣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圣俗两分的截然界限啊！因为神既爱这种灵魂，他也同样爱物质爱身体，这是都是他造的，对吧？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就像有一句非常俗的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吧？这句话就其虽然因为是俗话，俗话意思就是很平常，但是你仔细想，它其实这话很神圣啊，因为它说出了日光之下的一个普遍真理，对不对？在日光之下就是没有不散的筵席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过这个正告诉我们，我们的真实的信心和盼望正在于我们知道天上才有不散的筵席，对吧？因此才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在真正的羔羊和心腹的大筵席，在我们跟上帝同在的那不散的筵席当中，神圣和平凡将合而为一，不分彼此，我们也将彻底的和神和好，不会再分离，这是我们真正的荣耀和盼望所在。好，就让我们来低头祷告。给我们感谢你能够来使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却蒙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对你有敬畏，对弟兄姊妹有相爱这样的心的人，主啊，保守我们在圣餐当中，在日常的生活中都能够来去敬畏和荣耀和信仰，主啊，更使我们尤其是在圣礼当中能够来省察自己，主啊，你亲自的带领我们，主啊，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无论那是在天上，无论那是在地上，我们深知你是在这样的圣餐当中真实的临在在我们里边，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就在这时默想你带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和救赎，真的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滋养，使我们的生命在恩典中得以长进，主啊，愿这样的祝福临到我们众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我们就正好，我们就，呀，是那手抓饼的图，我们就正好。